欢迎收听人生不卡关，我是 Amber 陈小婷。今天我们 podcast 的内容呢比较特别，是我之前一阵子在 IG 上面有发了一个限动来调查大家对我有什么想知道的，或者是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拿来提问。那这个机缘是因为最近 IG 账号破万追踪，那在这里也同时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帮忙分享，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看见，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会从大家发问的这些问题，然后我一一的去回答。好，第一题，这位朋友他说，你好，我想请问你是怎么确定自己可以做 coaching 的？我也想做 coaching， 但是不太有自信，会恐惧。 OK， 其实我发现我在最近的一两年，就是我现在做 coaching 大概做了三年多，那我这一两年来开始有慢慢也收到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类的讯息，就是会问我说啊，要怎么变成一个 coach， 或者说你是怎么变成一个 coach 的，然后我也有兴趣想要来做这个。那首先我非常的开心这件事情，因为这代表这个产业它开始受到重视，然后开始有越来越多人有这个需求，甚至感觉到说，哎，这是一个真的可以帮助到人的一个事业，所以才会有人想要来投入。所以我非常的开心大家来问我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很多人来问嘛，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要把这个答案写成，就是我先把这个答案记下来，所以我放在我的一个 Google Keep 的文件里面，然后当有人来问的时候，我常常会直接 copy and paste，可以给他我的统一回答。所以我今天也要同样的拿我的那个文件里面的内容来跟你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 coach，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你先去体验一下接受 coaching 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好像说我们想要去当一个老师，但是我会建议你先去当一个学生，你去感受一下哎，被老师教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在走入这一行的一个历程。就是当初我接触到我的教练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那时候心里面想着哦，我要来找一个 life coach， 我要来变成一个 life coach， 所以我才来找我当初的教练。我当初找到教练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卡关，所以我觉得我很需要帮忙嘛。那个时候我的教练他是刚好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就是他在我的脸书上出现的，然后他那个时候提供了一个母职课程，就是帮助妈妈的一个课程。那他帮助妈妈的点不是说哦教你怎么照顾小孩或是什么，而是教你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心态，让你在做这个妈妈这个很艰难的任务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么的痛苦或是那么的艰难，然后你会有更多的毅力去，或是甚至可以更轻松的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当初我那个时候之所以会接触到 coaching， 那个时候是在2018-19年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需要帮忙。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是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然后还有我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我觉得有点绝望啦，然后也常常就心情很低落。虽然我也要照顾我两个小孩，可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得非常非常的差，就是有那样的感觉，就觉得非常的挫败。可是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那么的痛苦，因为我又不是说完全没有资源，我的先生他也是很努力在养家，然后他也有帮忙，他能帮忙的时候他也会帮忙，所以我也会觉得说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好，或是我是不是不够知足感恩，所以我才会陷在这个困境里面。所以当我看到我的教练他分享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要的。 OK， 所以在这边先说明一下，就是人生教练其实也有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所以不见得每一个教练他们的工具或是他们的风格都会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说人生教练的时候，其实每个教练他们的方式也有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会建议你可以先去找一个教练来上课，就是你去找到一个你觉得这个风格可能会适合我的人，然后你去跟他学习，然后关键就是透过他的帮助 你去改变你的生活，你去改变你自己，那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这是不是你所想要做的一个职业。因为你会很清楚说，哦 OK， 原来我的教练他在陪伴我或是引导我的过程中，他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那我在观察他的过程中，诶，我也可以知道说这会不会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喜欢做这个工作，那你为什么要去做，对不对？因为花了很多钱或者很多时间去受训，然后最后发现其实我没有很想要做这个，或者说其实我没有我想象中的，就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很多时间好像是可能有点浪费掉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教练，尽可能去找到一位教练，然后真的去改变你自己的生活，去克服你现在生活当中的困难，再来想说诶，我要不要成为一个教练。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卡关的状态，然后呢我也不是说跟教练上完课我马上就决定说诶，那我也要当教练，而是在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工具对我有帮助之后，然后我慢慢那时候也是一个机缘，就是2020年的时候有疫情的发生嘛，然后那疫情的时候大家不就是很混乱，然后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痛苦，那我自己是带着那时候有三个小孩就是在家里隔离，然后我就觉得诶，其实我没有过得很痛苦，但是我看到大家好像都很痛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coaching 就是教练的这些工具思维工具好像真的可以，就是真的有帮助到我自己，在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是什么样的生活情况，我都可以很快的去调适好我的心境，然后不是说完全没有负面情绪，但是就是比较有办法去调试。那2020年那个时候我就在家里关了很久嘛，然后就觉得有一种感觉是我想要把这东西去分享出去。那在那之前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的急迫想说我想要当一个教练，我那时候顶多就觉得当教练感觉蛮好的，就是这是一个我以后可以考虑的职涯出路。因为我从生了小孩之后我就一直是全职的主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可以等到我小孩可能读大学啊，然后到时候我要开创我的另一个事业的时候，我可以考虑做教练。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就感觉到说心理健康这个东西好像突然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就是很大的需求就出现了。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家里，或者说都有遇到一些挫折，因为大环境的变动，所以大家人心惶惶，都很焦虑，然后都很不安。 okay， 所以那时候就感觉我有一个有点像使命感的感觉，然后才决定说好，我要来试试看。所以我自己是这样子然后踏入了这个行业。当初真的没有想说我就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说我就是要来当教练。认识我教练的时候我只是想要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对。那至于从那个很忧郁然后什么都不想做或者是觉得很挫折的那个我，到后来决定要投入这个产业然后去创业去做这个服务的时候，那个我已经不是同一个心境的我，就是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慢慢的改变，然后到我有自信跨出那一步，那个是一个过程。那至于你刚刚那个朋友他有问说觉得不太有自信会恐惧，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你没有做过你怎么可能会有自信，对不对？因为我还没做你怎么会有自信。那会恐惧你可以问自己说我在怕的是什么嘛。那一般人对于未知来说都是会有恐惧的，这是非常非常正常。那你就要问自己我在怕什么，对。那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同时有害怕但是我还是可以去行动，因为有些东西要在行动之后你才会长出那个自信，而且可能是要透过练习之后你才会长出那样的自信，才会这样开始那个恐惧的感觉慢慢的减少，对。那我觉得这个也跟你创业的心态有关，就是说你到底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行业。因为如果你只是要赚钱的话，其实很多很多的工作都可以赚钱，但是我觉得要做 coaching 你的理由可能不一定只是为了赚钱， 可能你是很喜欢帮助别人，或是你很喜欢听别人说话，或是你对于人的行为或是人的想法很着迷，对于人的进步还有成长这块 你很喜欢研究，可以是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绝对我自己觉得啊，绝对要为了只为了是钱，或是哦，它只是一个糊口的工作而就是创业或是成为教练，真的要是喜欢再来。那我可以顺便分享一下当初我自己是怎么样慢慢变得有自信，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好，那我当初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会觉得诶，我才刚受训完，那我现在是要拿什么去教别人，或者说我可能知道一些工具，可是我就是很菜啊，那现在人家凭什么来找我当他们的教练呢？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其实我听了一个 podcast， 那个时候是The Life Coach School 这个 podcast， 他讲到那个创办人他说如果你想要达成某个目标，你可以先去设立一些小的一个小目标，但是那个小目标是可以累积到一定会让你达成那个最终的大目标。Okay， 所以比方说我那时候最终的大目标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有自信然后也有口碑的教练，那是我的大目标，对不对？但是我要怎么让自己去达成那个大目标，你就可以设一个小目标，累积下来一定会让你达成大目标这样子的小目标。所以我当初定的目标是我要找到50个人免费的提供我的教练服务给他们，一个小时 一人一个小时，所以那是我当初的目标。那我大概是9月开始，我的做法是诶，我要去哪里找人呢？我就把我的那时候我的文案，我有针对某一个受众某一个群众去写了一篇文案。 OK， 我那时候针对的受众是妈妈，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熟悉的群众，我知道他们的痛点他们的需求在哪里，所以我写一篇文案告诉他们说哦，你是不是有这些的困扰，然后我现在是一个正在受训当中的教练，我可以提供给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帮助，那这个服务目前是免费，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填这个表格，我们来约时间聊聊。所以当初就是这样子开始，然后我把这一份文件贴到一些脸书社群，就有妈妈的社群，那时候贴在就是我们教会的社群，还有一个是那时候住在湾区就北加州，所以我就放在那边旧金山的妈妈父母社群，那很快就填满了。 OK， 因为是免费大家都会很喜欢。然后我是用我小孩去睡觉的时间，所以那时候大概9:30我小孩就睡了，那等他们睡的时候我就会每天晚上接一个客户跟他们打电话，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也会接可能2-3个客户跟他们打电话、yeah。 那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候很拼，因为其实我是蛮需要睡眠的，可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就觉得诶这东西很新鲜然后很有趣，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就不觉得那个9:30到10:30是一个什么很辛苦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它就是很好玩，我当下的一个 project 一个目标。那对，我也有听过更猛的啊，就是像我自己的教练他就说他当初在受训的时候，因为他是在台湾嘛，然后他的受训的机构是美国，所以他们都需要就是用 Zoom 就开会来直接当场练习，然后他要配合美国时区，所以他都是半夜凌晨3点起来受训，就可能半夜用手机的灯光在化妆，然后还吓到老公之类。对，所以我是说诶，当开始那个冲劲还有那个热忱那种热情的感觉，其实真的蛮回想起来很开心。对，然后但是那个就是我一开始踏进去的方式，就是我没有想说诶，我这几个月要赚多少钱，我只想说我这几个月好像在练功这样，然后我就是要练50个人。那最后我以为可能练完这50个人我才会开始收费，但是呢我发现诶，当我练了可能6个甚至我忘记几个，反正就是练了几个人之后，就有人开始问我说诶，这东西蛮有效的，而且好很特别，我可不可以跟你上课，你的收费是怎么样，就开始有人问这种问题，那我也觉得蛮惊喜的嘛。然后但是我一开始还是没有很有自信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好，我觉得你 蛮适合。那我们来合作个六次，然后都免费，就当作是也让我练习，因为我就是新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给几位朋友这个免费的一套就是课程。那透过那个课程的过程 OK, 透过每一个免费课程，其实你也可以顺便跟他们收集一些他们的回馈，就是他们的口碑，来让你在事后行销你自己的时候，你是有东西可以拿得出来给大家看。所以虽然那些是免费的咨询，可是同时你也在收集这些口碑，然后这些回馈，它其实就是一个互惠的过程。然后后来我其实最后不只是帮50个，好像最后帮助90几个人免费的咨询，对。然后我后来才开始就是有，从第一次咨询我都还是有收费，对。但是那就是在建立起一个，等于是一种有点像是一个流量，就是开始有人知道你，然后开始有人来找你之后，慢慢你从免费进入那个收费的过程。当然我开始发展自己的一套服务，就一个方案，是在那个之前，就是我没有收到，我没有就是免费 coach 90个人之后我才开始收费。我可能 coach 十几个人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意识到说大家是愿意付钱来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就开始收费。那一开始当然可能你觉得收低一点，你心里面觉得比较心安，那也是 OK 的。可能这东西也跟我当初不是一个全职投入的那种心态有关，因为我就是斜杠，那我们家主要赚钱的人是我先生，一直到现在还是。所以我其实不是，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大方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哦对，做这一行会赚很多很多钱。因为我自己其实我一直是一个斜杠的心态在看这个东西，然后我的主业是一个妈妈，我是这样想的，对。但我觉得每个人你就是要找到你自己的定位跟步调，还有你的目标去做。想要赚很多钱也是可以，是没有问题的，关系到你的时间分配，或者说你的目标设定等等的，对。所以你自己愿意投入多少，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个东西都是你自己可以去定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所以希望可以回答到你的问题啦。不太有自信的话怎么办？首先你需要去熟悉什么叫做 coaching。如果一个你不熟悉的东西，你当然不会有自信， 你一定会有恐惧，这很 OK 的。那你熟悉了它是什么之后，你去上了课，然后你开始改变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有用的，你自然也会比较有自信。然后当你去学了这个工具，你去受训了，你去开始接客人，然后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得到一些好的回馈，那这个也会增加你的自信。所以它是一个一步一步往前累积的过程。那祝福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问我。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回答这一题其他的题目我会接下来继续回答，然后有很多很棒的题目。 有人问我说啊，我是怎么认识我先生的啊，或者是啊，为什么 coaching 的费用这么贵啊，或者是有人问说，哎，你 生完小孩之后，你的前后有什么心态上的改变。 OK, 所以时间的关系，等一下小孩就要回家了，所以我今天先录到这边。那不知道你听了这集之后有什么想法，如果你也是个正在准备成为 coach 的朋友，欢迎你可以私讯我任何的问题，我会尽可能的回答。然后如果你很想要找一个 coach 来帮助你自己生活当中的先去改变的话，也欢迎你来预约我的一对一体验咨询。那这个预约的连结我会留在资讯栏，或是你可以到 IG 私讯我，去看一下我的内容，来决定我们的风格是不是会合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